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就是来到以赛亚书的23章，我们从13章到23章，一直这11章都是在讨论到犹大周围列国的审判信息啊。今天就来到最后一章，那23章分为两段，1到14节讲到推罗的哀歌，15到18节是说到推罗的复兴。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爱我们，每一周的这个时间都是你赏赐给我们的，同心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把今天的时间都交给你，也求你来借着这以赛亚书23章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求你洁净我们，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我们先来讲故事，讲这个背景还有历史，所以你可以放松，来，我们一起来听。以赛亚书23章，当时的背景是强大的亚述帝国横扫整个中东。你可以看着这个我发在群里的那个地图啊，从两河流域直到埃及都是亚述帝国的。北国以色列被亚述灭亡了，小小的南国犹大怎么生存下去呢？所以前面的13章到22章提到的这些一个一个的国家，像腓力士啊、摩押、亚兰、巴比伦、埃及，都想要联手一起联盟来对抗亚述帝国。犹大百姓也要跟这些国家联合来抵抗亚述帝国的威胁吗？神就让以赛亚先知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点名给他们看啊，给这些百姓来看，他们想要去投靠的列国是什么样的结局。从13章最东边的巴比伦，你可以看着这个第二张地图啊，从13章最东边的巴比伦到本章今天的最西边的推罗啊，巴比伦是军事强权啊，代表军事强权。推罗在军事政治力量上面都不能跟亚述还有巴比伦抗衡，但是推罗的经商与航海贸易是最强的。如果你去读了预习题当中以西结书里面的那3章经文的话，就你就很清楚那里的描写了。那其他的国家都被亚述占领了，以小小的犹大国还暂时存留，都是因为掌权的神、掌管历史的主怜悯他们。神要借着先知让人知道，无论是军事强权还是经济大国，都不是神的百姓可以依靠的。弟兄姊妹，我们读旧约圣经啊，我们就对埃及啊、亚述、巴比伦甚至腓力士这些国家呢比较熟悉，但是对推罗可能陌生。那我们先来把这一章提到的这个地点做一点点的介绍。那请看我发在群里的地图，第一章是今天啊，现在啊，今天的黎巴嫩地图。第二章呢是旧约圣经中关于本章的地图，所以请你先看第一张图。推罗今天我们中文的翻译叫苏尔或者叫提尔，它是位于今天的黎巴嫩境内，与以色列交界处，它是一个小岛，离开陆地，这个巴勒斯坦的大陆并不远。推罗是黎巴嫩最南端的一个港口城市。那今天的黎巴嫩从南往北，大概每40公里左右就有一座主要的城市，最南边的就是苏尔，就是我今天提到的推罗城，你看这个地图上苏尔那里就是以前的推罗。那地图上这个推罗的下方啊，南往南就是以色列，推罗的北边就是西顿，推罗和西顿常常是连在一起来讲的。西顿北边大约40多公里就是今天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 这一带地方在古代圣经当中都被称为腓尼基人。腓尼基民族他们是有名的拜偶像、拜巴利的民族。好，我们请看第二张地图，那里有个基提，看见没有？基提就是推罗岛这个小岛出去不远，在地中海中的一个岛，叫塞浦路斯岛。那在新约圣经，保罗宣教的时候呀、都有提到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地名叫西河，西河就是尼罗河的另外一个称呼，西河就指尼罗河，代表埃及。还有一个地方叫他施，他施在西班牙的一个港口。好，为什么在周边多数的国家被亚述帝国打败的这样一个国际局势之下，推罗这个小小的城市，这个小小的国家，它还能存留呢？因为推罗是一个小岛啊，刚才说跟大陆隔着300英尺的海湾，特殊的地形，易守难攻。在古时候啊，推罗它是个小小的城市，它却是地中海上的霸权国家。为什么在讲论推罗的预言第一节就要首先提到他施，还有在第一大段的结尾处14节也提到他施？那他施与推罗这个国家这两个港口有什么关系呢？推罗这个小国家造船的技术非常了得，小小的国家它掌握了航海技术，控制整个地中海的航运。推罗它有好些殖民地，最远的在西班牙叫他施，是重要的港口。他施的船只你还记得吗？约拿书，约拿先知第一章约拿书记载，神差遣约拿叫他去往东嘛，对不对？去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去传悔改的福音的时候，这老兄就上了开往他施的船，往相反的方向去逃避神的命令。他施是在整个地中海最西边的西班牙的一个海港，当时的人认为这个地中海最西边就他施这个港口，再出去就是大西洋，就觉得啊已经是天涯海角了，他要逃避到天涯海角去逃避神。但是能吗？推罗是在整个地中海的最东边的重要港口，那现在就是最东边的推罗跟最西边的他施，这样一个东一个西就把整个地中海就包围了，这个推罗这个小国家就掌握了海上的霸权。所以你说它重不重要？很厉害的啊。在西班牙有矿石，在埃及有粮食，所以他就推罗他就做起生意来啊，做起航海的贸易，掌握这个贸易非常厉害的一个优势的强国。推罗的钱财富足啊，超过地中海沿岸任何一个国家，它的防御工事的建设也是很强，所以易守难攻。这个小岛国家是有它那里有王宫，有拜巴利假神的神庙，有非常繁华的街道，所以他们就以为自己是不会被任何国家攻破的。那这样一个富裕繁华有重要优势的这样一个港口呢，这样一个小国家当然是大家都眼红了，就在历史上就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无论是亚述帝国、巴比伦大国，后来的波斯帝国，都花了很大的这个财力啊、人力来攻打，但是都打不下来。在以赛亚先知的时代，公元前745年，亚述王这个提格拉比利色扩张他的版图，一路攻打，这各国家都就好像是势如破竹一样就攻下来了。可是进军到了地中海沿岸的这个推罗，他就不行了，就打不下来。那好了，那是亚述帝国时候，后来的巴比伦王 尼布甲尼撒在公元前586年就来围攻推罗啊，这个围攻了13年之久也没有打下来，虽然没有打下来也让推罗人吃尽苦头啊。这个在以西结书你去读的时候你就看见是神让外族人来攻打他啊，那个描述很详细清楚的。直到公元前332年到了希腊帝国的时候，这个亚历山大大帝这个军事天才就把推罗给攻破了。那以西结书也有记载，说是把房子拆了，那石头啊什么的丢到海峡里面，填海造堤连接大陆，直接兵临城下就把他打败了。从此推罗的任何富贵归于无有，以西结书那里说啊，他就再不存在了。那以赛亚先知的时代，推罗还非常的兴旺的时候，这先知就发出预言警告推罗，当然了主要还是警告神的百姓南国犹大人，要他们不要指望推罗，不要把希望放在这个好像很富有的这小个国家上面，也是警告今天的我们这些来读以赛亚书的基督徒，不要依靠钱财和偶像。今天推罗虽然是在历史上消失了，但是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说，推罗它代表世界的经济计划，商业式的贪婪的作风。那么就可以这样说，每一个时代都有推罗出现，是不是？今天也一样，经济贸易好像是一个无形的帝国，它是今天的各个国家的民族元首全心全意所依靠的所追求的。推罗会归于无有，这是今天我们需要听到的信息。好，我们来看这一章的经文，推罗倾倒的哀歌啊，第一大段一到十四节。这首歌开始第一节和结尾的十四节都以著名的推罗的船只来作为话题，引起这个话题啊。他师的船队从极远的他师航行回来，正离开基提，就是塞浦路斯岛，向推罗出发。但是这些人却得到一个消息，什么消息呢？城市与港湾都不复存在，船靠不了岸了。那对于船员来说，他们航海出去很长时间，最短也要两三个月，甚至半年，甚至年数都有可能。他们赚了很多钱，哎呀，很开心回家啦。可是到了家门口，听说家被毁了，家人死了。那是什么感觉？哀嚎啊，他师的船只哀嚎。第一大段的结尾十四节也提到，他师的船只都要哀嚎，因为他们的宝藏衰残了。宝藏就是比喻推罗，把推罗这个城啊，这个国家像一座碉堡一样，是，这是推罗人引以为傲的，因为从来没有人能攻破。可是这里说水手听到的消息是推罗这座碉堡变为荒场。第二节，航海的居民是指西顿，西顿素来是依靠推罗，西顿的商人水手一直都是很忙碌的，他是一个忙碌的城市，不断的进口出口，但是今天他们受辱，他们惭愧，因为他们所依靠的这个强国推罗，这个大城市，这个港口城市灭亡了，旁边的西顿也没好日子过了，他们只能静默无言，悲哀过度，哑口无声了。第三节，西河 就是指埃及的尼罗河。埃及的尼罗河沿岸是整个地中海的大粮仓，可以这么说，所以鱼米之乡。埃及曾经依赖推罗的商人啊、水手将大量的谷物、粮食输出去，卖钱。推罗被打败了，商船没有了，埃及他再丰收的粮食也没有人来买了。所以第五节说，推罗被毁的风声传到埃及，粮食卖不出去，埃及人就悲伤疼痛。推罗遭灾，不但埃及哀痛，整个地中海的国家都哀伤。对当时的人来说，推罗强大的航海贸易是不可能被摧毁的霸权啊！我们刚才说了他的背景，所以推罗的倾倒影响了世界各地。第四节，海中的宝藏就是指推罗。推罗不需要辛苦做工啊，他也没有地方，很小，他也不需要生产。但是周围国家的农产品啊，这些工业品都要通过推罗运出去卖，推罗因此就靠贸易得利自夸。但是这一切终将归于无有。六到七节这里，推说到推罗原来是个欢乐的城，但如今到他失去了，去干什么？不是像往常一样去做生意赚钱了，而是干什么？逃难啊，还是破财之旅啊？而且从最东边的推罗要逃到最西边的他失，那旅程是非常辛苦的。第八节，推罗本是赐冠冕的，他的商家是王子，他的买卖人是世上的尊贵人，遭遇如此是谁定的呢？先知自问自答，答案在第九节，是万军之耶和华所定的旨意，为要侮辱一切高傲的荣耀，使地上一切的尊贵人被藐视。推罗是因为自高自大被毁灭。先知以西结用了三章的篇幅来描述推罗自高狂妄到什么程度啊？以西结书26章、27章、28章记载推罗的富裕，还有他的贸易繁盛的情况，还有因为他那个财富多而自夸。他有各样的荣华富贵，他们是小国家，人口并不多，但是他有钱，他就可以聘用外族人来帮助他，甚至组成职业部队。27章13节又提到他是刚才我们说了，西班牙是以矿石出名，那推罗人把他是的矿石航运卖出去，把埃及的粮食卖到他是，还有其他国家的那些麦子啊，还有那些高油啊，那个布匹啊，所以他的贸易是非常的繁荣。28章5到10节那里说，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以西结说，你就是指推罗靠自己的大智慧和贸易增添资财，又因资财心里高傲，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居心自比神，我必使外邦人，就是列国中的强暴人临到你这里，他们必拔刀砍坏你用智慧得来的美物，亵渎你的荣光，他们必使你下坑，你必死在海中，与被杀的人一样，在杀你的人面前还能说我是神吗？其实你在杀害你的人手中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你必死在外邦人手中，与未受割礼的人一样，因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以西结书记载的推罗哀歌比以赛亚书今天我们的23章更加详细，他们在富裕的财富面前引以为傲，把自己比作神。推罗在贸易上威风得不得了。今天的我们回来看以赛亚书23章8节说，甚至可以影响赐冠冕的就是元首 它可以影响这个元首的任命。他也要求别国礼遇他那些贸易代表，这个待遇是像王子啊，像王室成员一样。可是时候将到，那次冠冕的要面对那除掉地上君王与审判官的万军之耶和华。而推罗的高傲将来不再被容忍，所有代表不敬虔的骄傲国度都将要被推翻。真神只有一位，历史都在神的手中，高傲的要降为卑。这样的信息其实贯穿在 整个旧约新约里面，我们在读新约圣经，尤其是启示录的时候，已经讲过这些的相关的信息了。好，我们接着看第十节，他施的民啊，可以流行你的地，好像尼罗河，不再有腰带拘谨你。根据圣经学者的解释，他施是推罗在西班牙的殖民地，那推罗败完了，那他施就自由了，好像尼罗河的水流可以自由的流淌了，没有人来辖制你了。十一节，耶和华已经向海伸手，震动列国，至于迦南，他已经吩咐拆毁其中的宝藏。那推罗与犹大在历史上是有友好关系的啊，他们推罗也跟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做生意的啊，反正他跟哪个国家都做生意得好处，跟犹大是有单交友好的关系的时候。在列王记上第五章那里记载，推罗的西兰王平素爱大卫，跟大卫是很好的关系。所罗门登基以后，这个推罗王他继续的那个遵守他的承诺啊，守约，提供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材料，香柏木啊，金银铜铁都是从经商贸易的推罗得来的。所罗门建造圣殿的建筑师也是从推罗来的。推罗、西顿这一带地方都是敬拜巴利假神的中心。有名的西顿公主耶喜别嫁到北国以色列做亚哈王的王后，她把敬拜巴利的宗教带到以色列，并且在全国来推行杀害耶和华的先知。不但如此，耶喜别有个女儿，名字叫亚他利亚，这个亚他利亚就嫁给南国犹大的国王，把巴利假神带到南国，继续的祸害神的子民。亚他利亚这个太后在她等到她做国王的儿子死了以后，她就起来剿灭整个王室，好像是翻版的武则天，把王子他要全部杀了。幸好还好，神让祭司耶和耶大把小王子约阿施藏起来，留下这根苗，否则大卫王时就要被中断了。我们就看见这个假神巴利的宗教崇拜影响多么的大。以赛亚先知用推罗做一个代表，指出地中海北边整个腓尼基民族敬拜巴利的中心，傲慢不可一世，不断拓展海上霸权，一般就是经济的繁荣，这个体贴肉体这样的奢华就会带来淫乱跟拜偶像。不管他怎么样的称霸，然而本章先知预言说推罗要被审判。我们看十二节，他又说，受欺压西顿的居民呢，你必不得再欢乐，起来过到基提去，就是在那里也不得安歇。第二张地图，基提刚才我们说了是塞浦路斯岛，逃到哪里都没有好日子过，就是警告推罗人，也是警告所有的人。十三节，看哪，加勒底人之地向来没有证明，这国是亚述人为住旷野的人所立的， 现在他们建筑树楼，拆毁推罗的宫殿，使它成为荒凉。加勒底就是巴比伦。先知以赛亚警告当时神的百姓，叫他们看看巴比伦的景况。当时亚述帝国三次把巴比伦打败，推罗也不会有好日子过的。最后推罗的宫殿要被拆毁。好，十四节，他市的船只都要哀嚎，因为他们的保障变为荒场。哎，这最后一节，十四节与第一节构成一个反括号，在结尾的这句话中只有一点不同，在推罗倾倒的时候，他是可能真正得了自由啊。第十节说他们啊，没有人管他们啦，这个称霸的那个殖民地也统管他们的衰败了，灭亡了。但是他也失去了保障啊。推罗的贸易是他是财务的依靠，一旦失去他是也就不再有遮蔽了，也没什么好处了。第一节说他是无处可去，十四节这里说他们没有安全的地方可以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依靠强大的推罗海运做生意的他是船只要哀嚎，没有生意做了，没有贸易了，没有财路了。这一切是因为耶和华神所定的旨意，不是人把推罗毁了，是神把它毁灭了。推罗被毁的原因，首先就是因为他骄傲狂傲，其次是因为假神偶像的崇拜惹神的愤怒。好了，第一大段我就先说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感动，等一下你就可以回应。我们来看最后的第二大段，十五到十六节，到那时推罗必被忘记七十年，照着一个王朝的年日。七十年后推罗的景况必像妓女所唱的歌。你这被忘记的妓女啊，拿琴周流城内，巧弹多唱，使人再想念你。妓女，这个妓女就是指推罗。推罗它是一个海港，是妓女最多的地方。妓女不做工不干活，是无本的交易，用他妓女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来形容推罗的活力。十七节，七十年后耶和华必眷顾推罗，他就忍得利息与地上的万国交易。你看，请看中文的和合本翻译，旁边有小字，他忍得利益，这个利益原文是做顾价，与地上的万国交易，这个交易原文是行影。推罗做贸易，某种程度上就跟妓女交易一样。七十年后神会眷顾推罗。七十年是什么意思呢？是一年一年，七十年字面意思吗？还是什么呢？那当时以赛亚先知在讲这个预言的时候是公元前710年，公元前701年，就是十年之后，亚述王围攻推罗，虽然海上碉堡没有被毁，但是贸易一塌糊涂了，一落千丈了。七十年之后的公元前630年，巴比伦兴起，亚述即将败亡，亚述就没有力气来对付推罗了，然后推罗的生意可能就有一个喘息恢复的机会。那也有圣经学者解释，根据十五节到那时，到那时是一个末世的用语，因此认为七十年是一个象征的数字，是指到了一个时候推罗又可以恢复贸易得到利益。不过最重要的是最后一节，十八节这样说，他的货财和利息要归耶和华为圣，必不积攒存留，因为他的货财 必为住在耶和华面前的人所得，使他们吃饱，穿耐久的衣服。这次推罗不再是积攒财宝在地上，给自己用，而是分别为圣，归耶和华，给神用，给神的子民用。在神的心中有一个新的推罗。推罗在百姓回归的时候，刚才提到，他们提供材料啊，供应建殿的这些香柏木、金银铜铁这些材料。然而，正如回归一样，这只是未来将要实现的事情的一个预表。所有旧生活所做的事情、所得的利益，都能归神为圣。以赛亚这个先知预见推罗有了祭司的新地位。在出埃及记28:36那里，摩西高第一位大祭司高亚伦的时候所用的字就是归耶和华为圣，这里也是一样的，分别归为圣，是 同样的字，就是新的精神代替了从前金钱至上贪得无厌的这样一个生活的态度，不是积攒存留，而是给予新的一个美好的和谐出现。推罗和住在神面前的人相连，推罗与锡安相连，就像我们刚才读的诗篇87篇的那里讲的一样。那为什么神又会回去眷顾推罗呢？推罗不是很败坏吗？那么样的败坏，为什么还要眷顾他呢？在前面19章我们也看过啊，19:25，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哇，你读到这里是不是很震惊啊？曾经是以色列仇敌的埃及，曾经被神咒诅的埃及和亚述，不是应该被毁灭的吗？最后却成了神的百姓，说他们要得福，并且要让其他国家得福。神是历史的掌权者，神有他自己的计划，我们真的不知道神的大怜悯、大恩慈是有多么的浩大。然后我们对于仇敌、对家里的人啊，伤害过我们的人、会作恶多端的人，都觉得简直就是应该狠狠的教训他，然后最好把他消灭掉。但神不是，神有大怜悯、有大恩慈。推罗因为自己的骄傲毁灭了，可是到最后要被神复兴。他们不再是为自己，正如大卫王的时候，推罗王希兰为建造圣殿出了很大的力气，参与在神的圣殿建造这样荣耀的施工当中一样，将来推罗所代表的人曾经以财富自夸自傲、曾经拜假神的人，如果悔改，不再为自己得利，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了神，这样的话他们就要蒙神的眷顾。至终啊，福音救恩是要给万国万民的，这就是神，就是爱，这就是他的心意。哎呀，你说啊，我们为什么呀要花时间来读这些故事、过去的这些历史呢？值得吗？弟兄姊妹，我们被造就是为了来认识神，也认识我们自己，要让我们的生命真正的有价值，恢复神造我们的荣耀，我们就必须来认识这一位掌管历史的神。他的救恩是要给万国万民的，现在你我领受到了，还有那些你恨恶的人、你不喜欢的人、那些不可爱的人，神也要给他们。这一篇给推罗的预言对于我们的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提醒呢？今天的人很羡慕追求财富、股票、房地产、贸易、高收入、高利润，其实跟历史上的人一样。神要我们看到 除了神以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依靠的。在圣经里面特别常常都讲到这样箴言，他就说到你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钱财会长翅膀飞掉，甚至钱财会陷你害你，把你害命，然后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我们见过，你也见过，你周围都有很多这样的人为财而亡了。在近十几二十年发生的这些经济危机啊，金融风暴啊，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到全球的经济，人们当时就警醒了一头，可是很快的就忘记了历史的教训，又转回去追求财富去了。比如说像那些什么传销啊什么这些的，就是这样的做很多的广告迷惑人。真正得利的其实是没有的，不像他所吹嘘的那样我们要依靠神得拯救得安稳的真正的生命，不是我现在没有钱，我现在钱不够。你只要来依靠神，神一定会为你开路的。求神帮助我们这些来读以赛亚书的，尤其是读到这一章推罗信息的，我们再怎么样富有，你再怎样，你都没有当年推罗的那个做生意的好机会，没有。那你要不要来听呢？真正的读懂这篇信息，对每一个人，历史历代的基督徒可以说，到底要说什么呢？就是钱财靠不住这些不要把你的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好像是把这个当成他的偶像那样，就是不管多大的年龄一直都是这样，就是一直去追求事业的成功他现在又是当到什么职位了，或者是又是他又赚了多少万几个亿之类的，那又怎么样。在这里当然我要声明一下，圣经从来没有反对财富财富是中性的，殷勤做工赚钱本来就应该的没有错。但是主耶稣也教导我们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所以赚钱没有问题，是赚了钱之后你取财之道是不是正确的，是不是勤劳的，是不是神喜悦的，而且是赚了钱之后怎样使用这是关键。13章到23章，从巴比伦东边的巴比伦到西边的推罗，一个国家一个国家被点名，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全部都倾倒被毁灭了。那神的百姓要依靠谁呢？靠谁呢？要跟谁联手呢？好像诗篇73篇诗人说的，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只有神是我们胆当依靠的，他是我们永久的磐石。感谢主，23章我们学完了。最后呢，我要把13章到23章来总结一下这几章呢讲到以色列周边的这些国家，包括两个霸主亚述巴比伦，还有邻国以色列这个腓力士摩押以东亚兰阿拉伯推罗，还有南边的古实和埃及。我们先来说一点，就是从这几章我们看见一个点，第一点就是神绝对的主权。总共11章的篇幅，对列国审判的预言当中，神借着先知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包括我们所有读以赛亚书的人，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神是全地的掌权者，他是历史的主宰。耶和华不只是以色列人的神你不要说他是洋人的神，西方的神不是我们的神。这几章告诉我们，他不只是以色列的神，他也是全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神。他发出的预言在历史当中一一的实现了。神的话非常的真实， 所有的预言，所有的预言都要应验。有一些是在这些旧约的先知他发预言的当时很快就应验了，那有的是在历史当中也已经应验了。所以已经应验的是 90% 多以上的，还有少部分的，还有更远的，要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来末世的时候才应验。今天的我们是活在当中，就是主已经被接升天了，那我们在这里在地上服侍主，传福音，建造神的家，等候盼望耶稣基督再来。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搞混了，我们 不是说、我活在地上为钱财而活吗？为你的事业吗？不是，要为主而活。就像启示录最后说的，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们不是念过去而已啊，要跟这个约翰，使徒约翰有一样的盼望，一样的心愿，你才能够，你的生命价值才能够实现，你活在地上才真正的有喜乐满足。好，第一点是神绝对的主权。那再总结一下，第二点就是神对罪恶的刑罚，他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不会不管的。13-23章提到外邦国家的罪，当然也提到以法莲，就北国以色列，还有南国犹大耶路撒冷的罪。所以不论是神的选民还是外邦的民族，都有罪，都犯罪了，骄傲强暴，靠自己靠别人与别的国家联盟，想要靠自己靠人，不倚靠神，都是耶和华神所憎恶的。神绝对的公正，不只是南国犹大，不只是北国以色列，其他每一个国家都要因为他们自己的罪受到神的严重的审判刑罚。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所以在旧约里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灭亡，这是应当的呀。但是在惩罚罪恶当中也看到神蛮有恩典。13-23章经文当中常常出现一个片语三个字，在那日，到那日这是罪人毁灭的日子，他们要被驱逐被毁灭。但是同样的，在那日，到那日也是信靠主的渔民颂赞神的日子，是他们得救赎的日子。这里说要他们要被重新的领回故土，他们被掳了成亡国奴了，但是神还是要把拯救他们。那到底不是所有的哦，是渔民，是相信的信靠神的才得拯救。最后一点，我们再来说到神的救恩。到那日，19章讲到亚述、埃及要来敬拜耶和华，这两个国家是一起来使万民得福。还能我们看今天的新闻你学历史，世界历史，好，我们看看今天中东国家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这两大信仰敌对冲突，就是冲突啊，暴力啊，战争不断，好像不解，好像觉得这个怎么可能，他们怎么可能会和解。但是今天圣经以赛亚书预言到亚述，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和埃及，要与以色列一起来敬拜耶和华。哇，弟兄姊妹，说到这里我非常震惊，这个震撼的信息希望能够引导我们跳脱眼前的新闻报道和充满灾难战争的社会现状。所以当然我们要看经文，但是我们更重要的要明白圣经，你就会透过圣经来解读，你就有盼望，你就知轻重，你就不会本末倒置，不会被这个世俗所牵引。希望这样一个神震惊的信息帮助我们来思考幕后列国的地位，选民以色列犯罪要被神刑罚，外邦列国包括我们中国同样的要为自己的罪被神来刑罚。但是 我们这些外邦人如果悔改归向神，也可以得到神的恩典。就像提到的亚述、埃及、这个推罗，神的心意是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所以我们这些已经蒙恩信主的基督徒，应当为着我们这段时间来学习的这些这十一章中提到的这些国家来守望，来带到大部分都是伊斯兰教国家如果今天带我们守望祷告的你有感动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个作为我们带到的主题这大部分是伊斯兰教国家，包括以色列在内的这些国家的绝大多数人都还不认识救主耶稣基督。我们要为这些国家祷告，因为这是神的心意，求主赐恩给这些百姓能够听见福音，抓住机会，早日的来信主，来归向耶稣。十三章到二十三章提到的，不管是亚述还是埃及还是以色列还是今天的推罗，他们最后都要归向神，使全世界的人都一起来蒙恩。阿们，感谢主。